法红传世，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迷失后的觉醒》，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5日。我是小时候跟着妈妈得法的，算起来至今已有25年。惭愧的是，长大中逐渐在情里迷失了真我，违背了师尊的教诲，在常人的执着中越陷越深，几近疯魔。在情中最痛苦的时刻，只因一念想起了真善人，得以悬崖勒马，走上了重回正途的道路，感恩师父不弃，救我于生死。一，童年得法。小时候的我平静聪慧，懂事很早，然而身体孱弱，小病不断，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打针输液，吃西药喝中药。得法后，我跟着妈妈到练功点学功学法，大法的神迹在我身上展现。回家后，我告诉妈妈我不需要喝药了，并且立竿见影地好起来了。大约一个月后，在练功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一阵恶心反胃，但吐不出什么，那气味像我以前吃过的那些药，却极为浓烈。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病病殃殃的我彻底不见了，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小时候看书，大法书上每行字都有金色的背景，常人书就没有。很多年我都以为是印上去的颜色，很喜欢看。在练功点和小同修、大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幸福。有时天很黑就起床，我们穿越寂静的道路，如果有一天没起来就懊恼得不行。有时想，如果知道那段时光这么短暂，那么当时和小同修抄书时，要是抄得更整齐些多好呀。练功时要是没有偷偷睁眼睛，抱轮时没有扭来扭去，把轮抱成长方形就好了。突然有一天，邪恶就这么铺天盖地的来了。我看到电视上都在骂师父、骂大法。我虽然不认识电视上的人，但是当我听到他们篡改了师父说的话，就明白这是一些说谎的坏人了，我一概不信。之后某日，我跟随家人去地方政府上访，看到大法弟子的队伍长长地坐满了一条路，很安静，很整齐。后来警察来驱赶我们，天空下起了很大的雨，混乱中我被推搡进一辆大巴车运走，撞伤了嘴，和家人朋友也走失了。在大巴车上，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我们被拉到一个大房间，头被枪按在一个个红色的椅子上，有人被打死了。虽然不知道车开往何处，会发生什么，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念起师父的话，师父在诗词红吟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我感到信师信法的生命，即使年纪小也无所畏惧。后来上访无果，我还记得很多大人同修在一起做很多大法条幅，金光闪闪，至今仍常想起他们当时坚定的神情，真是光芒万丈，高大伟岸。我时常想起，时常崇敬。后来大人同修们陆续被绑架迫害，大法书被抢夺，那真是史无前例黑暗的时刻啊。二，迷失与觉醒。邪恶迫害后几年中，我辗转和亲戚们生活在一起，失去了修炼环境和大法书籍，落入常人中的我渐渐对常人社会的光怪陆离起了兴趣。当各种信息思想翻滚着涌来，各种书籍、电视、电影，甚至亲友都在干扰着我，慢慢随波逐流起来。后来课业多起来，学法就更疏忽了，总觉得自己年纪还小，等我长大了云云。那时还会因为感觉一学法就会过关，会遇到麻烦事，因而逃避学法。他和师父说，让我以后再过吧，我现在好忙呀。可是修炼的进程却不当人。离家上大学后，遇到一个男生，一眼就觉得以前认识这个人，莫名非常难过，想流泪。我知道可能是有因果要解，却没有站在法上正念正行，随波逐流的放任人的情爱思想滋生，也借口大环境如此而不甚羞愧。结婚后由于没有实修，对先生及婆家人也没有把真相讲清楚，是他们还是更倾向于邪党那些言论，家庭环境没有正过来。在怀孕待产时婆婆发难，我没有想到是让我提高，反而委屈生气，生产时大出血，月子里婆婆又几次发作，而先生与婆家人都向着婆婆，我的心里更不平衡了，情好像织了一张巨大的网，让我喘不过气。由于出血太多，一次站起来时发生了昏迷，我看到自己人生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一张张影像极快地闪过，而闪现的场景是那么美好，没有让人窒息的情，而是那个从前清澈愉快的我。醒来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痛苦来源于放不下的人情，可放下谈何容易。自从修炼后摆脱了小药罐子身份的我一直非常健康，而此时身心都亮起了红灯，觉得活着太苦太累了，似乎没有尽头，很长时间走不出来。若不是还记着小时候师父教过修炼人不能杀生自杀，还有那么一点理性，那时可能真是一死了之了。后来丈夫说要尽快离婚，我同意了，好像离婚是解脱办法一样。拟定离婚协议中，我发现丈夫全不念多年情谊，对孩子的抚养费锱铢必较，对婚内财产也可能在弄虚作假。我非常愤恨，想如常人那样以牙还牙，让他付出代价。还记得那一天，我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痛苦绝望地想，到底怎样才是对的？突然，那一刻我一下想到，真善人。真善人是对的。那瞬间我仿佛震动了一下，好像光芒突然照进，而我感觉到全身心的喜悦，那种喜悦的程度无法形容，甚至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么开心。我感到不是我一个生命在开心，很多生命在为我喜悦。我仿佛找到了丢失的自己， 感到长大后因为不精进和破戒而被切断的那种先天的连接又重新接回来了。师父没有放弃我，师父还在等我，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三，重新修炼，苦也，乐也。守着真善人的一念，我反思了离婚协议。我对孩子抚养费的纠结，反映的是我对孩子的情，对人生未来的不确定。而我是法中的生命，未来是师父安排的，对孩子的人情也要放下，而他们父子的姻缘也有定数。还记得小时候受邪党迫害后的那些年，家中经济窘迫，每学期几百块的学费，妈妈都要绞尽脑汁。有一次，我看到曾经骄傲的妈妈在菜贩子旁捡别人扔掉的菜叶子。可我们知道有师父在，对未来一点也不怕。妈妈没觉得苦，我也没有。丈夫说他有借条，我们没有婚内财产。我悟到大法弟子真善人，我就信他是真的。如果本不是我的，我也不能要。如果是骗我，那得给我多大德。我提出夫妻财产不要一分钱，孩子抚养费他来定。丈夫似乎也松了一口气，最后他说我是好人，反而自己增加了给孩子的抚养费。我不再生执着，后来的离婚程序走得非常顺利。虽然走过来了，反观这段经历真是生死一线。我自知做错很多，离真正大法弟子的标准相差甚远。经过这段长期危险的堕落，我悟到情的本质是私，你对我好我就爱你，反之则心生怨恨。这里说几句年轻人之间的话，想请青少年同修警惕。影视书籍上总会出现一些霸道总裁爱上乖乖女，或者乖乖女拯救坏男孩，让人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这不是善良，满足的只是人的执着心。爱情被人冠以浪漫，我发现它其实更像一个黏糊糊、臭烘烘的东西，遮盖人原本平静的本性，使人背离真善人。感恩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往回返的路非常难。小时候修炼时，我感到修炼很简单，好像没有什么关能难倒我，一上来就能双盘，很快就能盘三四个小时，集体学法练功都很快乐。如今重新修炼，连入境都做不到，打坐时头脑中翻江倒海，嘈杂无比，嗡嗡嗡的打不了坐。后来我下决心要去掉他们，就在打坐时身旁放上纸笔，出现哪一念哪个场景来干扰我，我就停下在纸上写下它，对照法分析自己有什么执着，从而消灭它。来一个解开一个，灭掉一个，来了就是一死，吓得他们不敢来了。如此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能打坐了。然而即使升起了正念，恶念也三番两次反复试探，需要保持理智，不断的压制。突然有一天，我产生了一个层次极低的困惑。我知道我要修炼大法，但突然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真善人，为什么不能是恶的，有仇报仇的。师父仍慈悲为我开示，我明白了我的生命是真善人造就的，因此修真善人，返本归真是我唯一的选择。小时候我把师父当作爸爸，经历了这次生死关，我体悟到我是法造就的一颗粒子，一片星云，完成使命是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离开家和修炼环境多年，师父新经文以及其他大法弟子的动态我几乎都不知道，甚至外面还有没有大法弟子我都不清楚。我生出要上明慧网的念头，回忆着多年前一位同修叔叔教授的上明慧网的办法和注意事项，终于几经周折，我登录了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照片，看到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在努力着，我热泪盈眶，我终于回家了，太好了，我的家还在。怀揣着师父新经文的合集，我兴高采烈地回家就读了起来，谁知我一读，脑海里就有声音在强烈地骂老师、骂大法。我有点吃惊，但是我太想读了，太想念师父和大法了，就不理他，继续读。读过几篇再回来，那些声音已经几乎不见了。我才知道那些曾经浸泡在情中产生的委屈、怨恨所造成的思想业太大了，痛悔不已。然而在正念面前，这些又太渺小了。大法真是伟大啊！回归的路步步惊心，幸而师父一直看护着我。当我做得好时，我看到大眼睛，看到绚丽的光芒、美丽的法轮和转圈飞翔的天女等等，重温着大法的美妙。做得不好时，也常常有师父点化提高。有时能感觉到自己每一个念头的产生、形成的过程，都可以像慢动作一样一步步的捕捉，把不符合法的改正。一关过去，新的关又来了。老板对我有看法了，因为大法带来的美好，从小老师、同学、亲友都喜欢我、善待我。如今风向一转，老板处处看我不顺眼，并向上级告我的状，确实让我不知所措。老板拿利益诱惑我，我没有动心，但是在名和情上，我悟到仍有要放的心。好强要面子，爱得第一，好为人师，别人不能说不好，觉得自己说得对、做得好，就很少体谅别人等等，要去的心太多了。我明白这是我回家的路，要补习的课，矛盾来了，不能再躲，不能再怕了。我很想过去，很想提高，有时候预感到老板要发难，心里还会有一点兴奋。进老板办公室前，反复和自己说，是关来了，一定要守住，去掉执着，返回来。过得不好，还会反复来几次，每次都有新的体悟，最后磕磕绊绊地过去了这关。我突然被调离了岗位，也许是我提高了，缘分就尽了，新的缘分和提高还在等着我，我还要继续勇敢前进。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等待，让我有机会可以再次回到法中。我愿努力精进，找回修炼环境，做好三件事。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师尊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记者张韵的报道，题目是《名师中走回正道的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出生在北京，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黄山，可以说是一名很典型的生活在大城市中 物质优越的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当她的思想迷失在被党文化渲染的只认现实、道德败坏的社会中时，是什么让这个外表光鲜的年轻人走入了大法修炼？他的生活和人生观又如何改变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从小就知大法好。黄山六岁时，他记忆中的妈妈就是患有非常严重的血液病。黄山说，我只记得妈妈突然就被送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用我的理解记住医生的嘱咐，你不能碰你的妈妈，只要一碰她，她就会流血不止。所以那时候黄山就算是去医院看望妈妈，也不敢碰妈妈。他说，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是很难受的，虽然我很小，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了，可是我感觉到了她在慢慢离开我，我甚至都不能让她简单的抱抱我。可是不久，黄山的妈妈出院了，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黄山回忆说，又过了不久，妈妈开始每天下班后就带着我去一个公园，那里有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小朋友。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或者大人们读书时，我就在一旁听着，或者是躺在妈妈身边睡觉。后来黄山才知道，那时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了，是在和同修们练功学法。妈妈的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自从修炼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那时候的黄山还很小，他说，但是我知道大法好，因为他救了我妈妈，让妈妈有了健康的身体。可是突然有一天，电视里出现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新闻。黄山回忆说，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字还认得不是很全，就知道有个烧焦的男人坐在地上，中共的新闻说他是法轮功修炼者，可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就知道是假的。我从来没见过我身边的哪个叔叔阿姨像那个烧焦的男人一样。二，心离大法，迷于世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环境恶劣，黄山逐渐地离大法越来越远。他说，我虽然不反对母亲修炼做讲真相的事情，而我自己却慢慢地迷在各种世俗中了。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在北京的大公司工作，又是管理层，在家里他们也对我特别好，独生女嘛，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我，物质上的需求是肯定不会缺少的。可是这样反而让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够在社会中立足，再加上中共所营造的党文化环境，他用媒体宣传、网络封锁，把整个社会弄得就是自私、争斗、怀疑、情爱等等一切对正常社会的败坏。这也使得我在修炼前只是在追求物质享受，思想中就是以我为大。黄山的父母并不是那种很严厉或者是不讲理的家长。他说，我记得那时我和父母经常争吵，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吵起来。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高考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我很喜欢设计类的专业，可是我父亲根本不听我说的，就是让我直接填报金融相关的专业。我们因为这个而吵起来，到最后我连吵架都不想了，就不和他们说话。我变成什么事都不跟父母沟通，让他们也很难过。然而事情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那年发生了一个转变。三，重回大法，心归正道。黄山说，在大陆上大学的那些年，我的心完全沉迷在那种乱世里面了。跟父母不断有争吵的同时，我还总是不断有怕的思想冒出来，不是怕事情做不好，就是怕被别人说，又不知道具体怕什么， 总是感到压力、担心，又不知怎么办。黄山感到自己被各种事情压着，很难受，慢慢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出现了很多次非常严重的病症。他说，晚上抽搐，甚至在大学时还因此被叫了急诊，送回家休息。那时，我才刚刚上大学一年级，那时的我是手不能抬重物，还经常头疼，身体也总是没力气。因此，爸爸带我去做了脑电图检查，脑电波显示是中度不正常，甚至还有癫痫的症状。之后我就开始服药。黄山说，看着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真的受不了了。突然，他想到了妈妈的身体就是修炼大法好的，要不我也试试。他那时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绝对不信什么神佛的，更不用提修炼了。可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我想试试。就这样，我开始了和母亲一起练功。那一年是2013年，是我即将大学毕业的那年。黄山回忆说，练功后，出现抽搐的症状只是在晚上发生了，而且总是在周五或者是周末晚上，就是第二天可以休息的时间。以前出现抽搐症状后都需要休息几天，还会头疼很久。修炼之后，慢慢的睡一觉就好了，头只是稍微的感觉有些疼。再后来，我在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基本就没感觉了，起床就可以直接去上班，身体也是越来越有劲，从之前的手不能抬、肩不能扛，变成了现在轻松的抬起一桶水、一箱米，走路生风。这些身体上的神奇转变，对于一个亲身经历了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凡的。随着修炼的深入，除了这些直观上的身体转变，心理的转变那是更大了。四，回归传统，青年修炼者的家庭观。黄山说，我在得法不久就结识了我先生，那时我们都没有大学毕业，是在我们第一份正式工作所实习的公司认识的。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后，我的思想就在逐渐地深入学法后找到了那条正道。那时我在择偶时，就是按照母亲和我说的传统观念去选择，比如注重人品，以最终决定结婚去交友等等。在交往的时候，我和先生也并没有像现代思想所宣传的那样去做那些完全没有底线的事情。事实证明，当自己的思想归正，按着传统观念去做的时候，婚姻就是美满的。2016年，黄山和先生结婚不久后，他们就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黄山说，我们在刚刚来到多伦多的时候还是很艰难的，因为毕竟是异国他乡，我们两个又都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年轻人。我就秉承着在大法中学到的，按着为他回归传统的正路去处理和先生的相处。黄山努力去学习传统女性应该做的。他说，在遇到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相对比较大的抉择时，我也会以先生的决定为主，我以信任、理解、付出不抱着回报的心去和先生相处。所以他对大法也是非常认可和支持的。黄山的父母在黄山来到加拿大后不久也来到了这里。在和父母的相处中，黄山也在逐渐的学法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在得法前与父母的相处中都是抱着自我的思想，但在走入修炼后，我知道了为他，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问题时，就能体谅他们的想法了，家庭也和睦了。当黄山在这条正道中不断归正自己后，他发现一切都发生着各种大的转变，在现实社会中的这条路也是越走越顺。就在前不久，他接到了加拿大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录取通知书， 并且他的工作能力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认可，全家人都为他高兴。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